弟兄姊妹平安，感恩节蒙恩。今天呢是接下来的下个礼拜还有几天的时间就是感恩节了哈。我们其实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啊，无论是现场的或者是在网络里头，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聚集啊。我们看见的其实感恩节啊，是很早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在酝酿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要带着感恩的心呢，放在这个行动里面来向上帝感恩哈。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有一些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的一些人呢，建议说，是不是在中国的这个节气里头也要设立这个感恩节呢？给他一个所谓的 contextualized 的这个感恩节，是中国化的这个感恩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其实要紧的是那个背后的意义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真正的感恩啊，应该是从头到尾一年的时间都要带着感恩的心。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那一个感恩啊，是必须要付诸在行动里头的啊。我们需要在这个感恩的行动的当中啊，能够向神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感恩的心。那刚才弟兄姊妹们所读的，在约翰一书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里头啊，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比，让我们学习如何的在这段话语的当中，那真正的感恩的行动到底在如何在生活当中里面能够具体的表达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在整个约翰一书里头，我们看见呢，其实严格讲起来是在前半段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一卷约翰一书啊，分成四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是前面的地方啊，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第一章里头。第二个部分讲到上帝是光，是关系到遵守神诫命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的操练。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就在这个里头，帮助我们了解今天我们要与神有那个连结的关系。上次我们讲到与神连结，这样一个连结的关系在生命里头，在生活的当中，如何能够具体的表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从神的话语里面的教导啊。当然第三个部分讲到上帝是爱，也讲到如何的在圣徒当中彼此相爱。然后来到第四个部分讲到上帝是生命，其实这个是跟引言的地方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呼应。但是今天我们从这个约翰一书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里头，我们看见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我们要来学习的。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当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引诱使我们失去了对上帝的心，也就是我们的心怎么样被世界所霸占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那是什么一个情况，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学习的说，那如何能够来战胜这个世界的引诱，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需要学习如何的能够得胜，胜过那恶者的引诱，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看见每一天的生活如何能够得胜的秘诀。那第三个部分，那我们具体应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何来做，我想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来看，当我们的心被世界所霸占的时候，那个境况是如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请大家再回到我们所读的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里头讲到的第二章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怎么样，就不在他里面。那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在这里出现啊，到底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经文所讲的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啊，我想可能大家一提到世界，可能就想到这个整个地球啊，但是在这里我们所谓的世界其实它不是地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我们看见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些圣经的百科全书，它会告诉你什么是世界啊。 好比说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从这个圣经的神学词典里面提到的。他这里讲到，其实世界的观念其实可以分成五大的五种不同的层次的，或者是环节的领域的。第一个呢是物质的世界，第二个呢是人类的世界，第三个部分是道德的世界，第四个部分是讲到短暂的世界，最后一个是讲到那个将来的世界。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在这一段，这是从这个圣经百科神学词典里面告诉我们的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里讲到，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道德的世界。他这么讲，他说道德世界包括那些对神默然、与神为敌的人，整个与神为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世界就是一切罪恶败坏的什么总称。而且他提到世界是谁，是与神为敌的，充满了败坏的。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必须要准确的了解到底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是在世界里头这样的一个系统是谁的控制。如果弟兄姊妹们你往后翻，翻到在约翰一书，请大家往后翻，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地方，第五章第十九节他这么讲。我们看见同一个作者在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这么说，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了，如果是用图像化的表达，这里讲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呢，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这个世界啊，是一只 pet， 好比说一只猫啊，或者是可爱的动物啊，就在这个恶者，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撒旦的怀里头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图像化的表达，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是一个让我们了解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有一个部分呢，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是在一个所谓的 word study， 根据这个字，在原文叫 cosmos， 这个世界在原文的意思，它指的是人类在这个生活的当中一个有秩序的，听清楚啊，大家不要误会说这个世界在恶者的手下好像是很混乱的，一定很混乱的，其实不是的。他这么讲，他说人类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的总和，但是这个世界是与上帝分离的、疏远的、敌对的，而且呢引诱上帝的这一切的城市的事物，这是一个有系统的、有秩序的系统啊，他就是这么说。那你们知道他这里讲得更清楚，他说撒旦就是这个系统的首领，他堕落的天使和恶魔是他的使者。那到底是这个谁是这世界的臣民呢？他这么讲，他说这世界的百姓就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系统是拒绝上帝的一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基本上来讲，这个世界是有宗教性、文化性，而且呢是非常有知识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听了半天，你们觉得对这个系统，有系统、有秩序的系统，这个抵挡上帝的系统，你们的看法怎么样？但是我们在这很清楚的看见，这样的一个理念，它是一个抵挡神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了解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世界。那接下来我们看见这样的世界，它的手法，它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模式来带领这世界里头的人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往后看，在第二章第十六节的地方，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所读的第二章第十六节的地方，我们继续来看约翰怎么说。他说因为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模式，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恶者如何的来引诱、如何来掌控这个世界啊。我们看见这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第二个呢眼目的情欲，第三个呢今生的骄傲。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三个方法让你想到什么啊？其实我们在这看见，如果再回到人类的历史的最早的地方，人类如何的来堕落，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之所以堕落的一个模式，亚当夏娃堕落的模式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创世纪第三章圣经如何来记载人第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引诱之下，我们看见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六节的地方，于是女人，指的就是那夏娃，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有没有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再回到那个第三章第六节的地方，好做食物是什么？肉体的情欲。悦人的眼目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还有呢，什么是今生的骄傲啊？能使人有什么？有智慧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世界的系统里头，它是文化的，它是有知识的。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抵挡神的整个系统啊。但是这样一个过程之前，我们看见这条古蛇是怎么样的来跟夏娃讲话，所以它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一起往前看，在第三章第四节的地方，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那条古蛇怎么对女人对夏娃说呢？第四节，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够怎么样知道善恶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你们不一定死的神学啊，因着那条古蛇的扭曲，引导了这个夏娃犯罪，而且他不但自己犯罪，他也把这样的果子给他的丈夫吃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来思考，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你们不一定死的这些神学啊，在这个世界里头是如何的借着各种不同的媒体啊，这是我们所要讲到这些媒体啊，一直不断的在教导的啊。最近呢，有一个 article 啊，是从这个所谓的这个你们看见哈，可以看得到吗？这个呢是讲到这个parents 啊，就是 today's parents 这个 article 里头呢，他讲到如何的让你自己的女儿呢成为 feminist。 什么是 feminist 啊？女性女权主义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是一个很吓人的一个 article 的这个 title， 如何让你的孩子们成为女权主义者。那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六个建议，你们看见了，这里有总共有六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要怎么样，要让他们的社交媒体呢，你必须要去掌控，而且呢要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交媒体里头是非常的 savvy， 就是非常很有技巧的，做得非常好的。那我们看见这里有六个建议里头呢，有两个建议。第一个是要 monitor their media， 我们在这里刚才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 screens， 这些无论是手机的屏幕也好，或者是 iPad， 或者是电脑的屏幕，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注意看了，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什么样的方面的重要的地位啊？在他们所看见的。弟兄姊妹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女人，在堕落的第一个是什么样的动作？第三章第六节的地方，他们怎么样？大家看见了吗？他们看见。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 Today Parents 里面所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 就说今天我们孩子，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借着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来吸收一些，可能是 something hidden 的，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甚至于没有料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地方背后所隐藏的那一个神学的原则，就可能是你们不一定死的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看见这世上很多的 ism，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很警醒的来看待这些东西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跟我们每一天所接受的，所以你仔细的去看，在第二点里头他讲了，他说根据所谓的小儿科的这个调查的研究啊，无论是电视也好，杂志也好，这里很多的这些网络的系统也好，甚至是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旁边的那些 billboards， 那些大的招牌啊，这一些东西呢，我们的孩子每一天他们所看见所吸收的内容，请问他们所吸收的这个影像一天他自己讲多少次啊？3000次那么多。借着他们可能所看见的电视，还有他们所看见的这些杂志，还有他们可能跟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呢，在高速公路上所看见的这些 billboard 的影像，还有在网络的这些里头啊，一天所吸收所看见图像超过3000次这么多。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世界借着这些媒体，把那个你们不一定死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的理念，扭曲的错误的神学的理念，就隐藏在这些的后面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第17节的地方。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7节，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约翰更清楚的来告诉我们，第二章第17节他这么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两个对比的一个方式啊，好像黑白对比的一样的。我们看见这前面的地方是讲到那些世界的跟世界连结的所有的东西，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呀？要过去。 OK， 我不晓得叫什么，你觉得这样一个道德世界，只是道德世界都要过去吗？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5个、6个不同的世界的理念里头，全部都要过去。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就像这个使徒彼得所讲的，他在这个使徒彼得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怎么样讲？他说天必有大响声，要怎么样？要废去，有没有？而且一切有形质的也要被什么消化？被烈火消化。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那个道德的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世界，看起来好像是无形的，但是它是依附在哪里的？依附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几种的世界，这五种的世界，完全都要在这个末后的时间怎么样，在末后的日子，在主的日子里头要怎么样，完全的烧尽，包括隐藏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样一个理念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末后的世代，这个末后的世代已经来临了。但是我们自己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准备里头，我们自己要来好好的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这隐藏的抵挡神的世界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成分有多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吸收了多少这些不同的理念啊，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从世界而来，那个背后恶者撒旦引用借着三种的方法，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样子一不断的在想办法引诱我们要离开神，不但要离开神还要抵挡神。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做？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紧紧思考的问题。我们要从今天神的话语里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上面的部分是讲到这世界和其上的，也就是世界一切所有的与世界连接在这一起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怎么样？都要过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见一个对比的一个方式，我们看见约翰告诉我们，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同志们，我们看见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跟谁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是跟我们的主耶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世界，是我们看见要永远存在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所谓的世界是一种环境啊，它不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五种的世界。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第21章，在这里使徒约翰同一个作者，他在拔摩岛里面所看见的异象，在21章的第一节的地方他怎么讲？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新的所谓的扩展扩世界也好，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也好啊，我们看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容词，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与这样的一个世界连接在一起，那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天新地能够连接在一起。我们看见这个是永远长存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再继续回到约翰一书，我们从第十二节，严格讲起来从第十二节开始看起，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里使徒约翰所写的书信的这封信的对象有三种人啊，看起来好像三种人 OK， 但是有一些解释说哦 no, 是只有两种人。但是无论是三种人也好，或者是两种人也好，其实要紧的是在他们的生命的有什么样的特质。我想这是使徒约翰心里面想要表达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里头，我们看见这里有三种的特质，包括他们罪得赦免、认识基督、胜了恶者。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特质，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当中看见与神连结的人，他们的生命的特质，第一个生命的特质是怎么样？他们是罪得赦免的啊！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第一章第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这么说，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是在第七节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个非常重要与这神永远的天地长存的这样的新天新地连结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是怎么样？他们的罪能够赦免。怎么样才能够罪赦免呢？我们看见同样的经节在第五章里头，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这么讲，他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如何能够罪得赦免，在这里我们看见与耶稣基督相交非常重要的要件，在第七节的地方，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也是今天我们看见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罪的赦免，是第一个我们与这神的生命连结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件。第二个，我们看见与神连结的生命的这样一个特质是什么？我们回到刚才的第十二章里头，我们很清楚看见这样的人是认识基督的人。同志们，我不晓得你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样的程度，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到底这个这句话里都说的，为了认识基督，那个认识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第二章第三节他说，我们若遵行他的诫命，就是认识他了。那到底什么是认识啊？如果你回到这个字的这原来的意思啊，它是不只是讲到知识上的、头脑上的，更要紧的是在生命的经历的。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分别知识跟认识有什么的差别啊？知道跟认识有什么的差别啊？我想请问大家，你们都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是谁吗？啊，知道了请举手一下。啊，都知道了，没有人说川普吧 ？OK， 好，你们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是谁？那请问我们在座的刚才举手的这些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啊，我假设大家都知道哈，请问我们当中有谁认识拜登总统啊？没有啊。有人说我不想认识他。OK， 那但是我要用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别到底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道，什么是认识。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是拜登先生好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想要说我认识拜登总统，那我就要 challenge 你，我就要跟你挑战，请问你知道拜登总统的狗叫什么名字吗？ No， 不晓得是吧？那请问你有曾经在白宫 at least 待过一天以上，跟他一起喝茶了吗？哇，这个不晓得要奉献多少钱出去啊。OK， 那个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特权。也说今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跟我们所认识的对象，你必须经历过有很多的关系的连接。认识这个字啊 ，genosko 这个字，如果你们仔细的去查考啊，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第一次用到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在第四章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看一下，那个字可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的地方。这个是后来翻译成希腊文用 genosko 这个字所用到的。 OK， 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读？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请问猜猜看哪一个动词是 genosko 这个字啊？如果在71本里面去找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是哪一个字？猜猜看，是怀孕吗？不是。生了该隐吗？那到底是哪一个字？同房这个字。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要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你？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认识在当时的时代的表达里头，那种经历其中一个可能性就可能就是男女之间同房，丈夫跟妻子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性的关系，他们一起同房的认识。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想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里头，这里所提到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必须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经历，我们经历过神的大能，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经历过神的供应。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来过这个感恩节，请问弟兄姊妹们，你感恩什么？你为什么是感恩的？你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过神很多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来感恩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一个成长的经历。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的保护，经历神的无所不在，经历神的无所不知，经历神的无所不能，这一切的过程里头，我们能慢慢的来认识神，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来感恩。弟兄姊妹们，再回到刚才所讲到的那个罪得赦免的第一个是我们要感恩的，使我们能够与神连接在一起， 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感恩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的经历里头，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来看见神的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也是今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看见神。昨天下午呢，我从这个 Dallas 开车走那个190，你们都知道190，然后接6号，对不对？我从190开过来的时候，就远远看见 College Station Bryan City of Bryan 的上空呢，有一个形状很奇怪的黑云呢。哇，我不晓得你们昨天有没有人注意到啊？你们知道这个哈里上空有一个 U 字形的很怪的云，很大一片了、有没有人看见？有哈，有人点头了哈。你开始在讲神话了 ？No, I'm not telling 神话。我是在想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也看见神的手？在很多的生活的里头啊，当我看见那片云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乌云底下的这些住在 College Station 的百姓。有人说啊，你在讲我啊？我住在黑云底下吗 ？Well, somehow maybe couple hours， 没错吧？But 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住在 College Station 的人？这一些人，这些是在世界的王掌控之下的百姓吗？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世界的王是谁啊？就是那撒旦，那恶者。这世界的王，他的底下的差役就是那些魔鬼，那些邪恶的天使。但是那些百姓是谁呢？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可能就是你的邻居。你跟他有什么差别呢，弟兄姊妹？你跟他有什么在经历上的差别呢？还是你一样跟他在这里生活，就是这样子了？广东话叫海干咯。等这世界结束的时候，你也跟着他们一起结束吗？ No? 我想不会的，因为我们有看见在启示录第21章所讲到的那个新天新地，是我们将来的世界，我们要在那里成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个罪的赦免是我们第一个要感恩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要感恩的。第二个我们要感恩的是我们认识基督，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过从一开始那个救赎的恩典，还有在每一天当中看见神的同在，那个经历是别人没有的，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感恩的。第三个我们要感恩的是我们能够得胜那恶者。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感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不是我们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得胜那恶者。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一书的作者在第五章第四节的地方他这么讲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对你们非常重要，你们想要得胜那世界恶者，最好的办法没有其他的，不是靠着你有什么样的学历，不是靠着你有什么样的办法，也不是靠着你有什么的恩赐，最要紧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同一个作者在第五章所讲的话，一起来看第四节，请。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要感恩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我们得胜的那二者，因为他的恩典，我们的信心，我们不但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胜过那二者，是因着我们依靠我们的信心依靠神啊，这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那与神连结，将来在那新天新地能够永远长存在那里头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百姓都有这三个共同的特质。第一个，他们要怎么样？罪得赦免。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们当中还有多少人没有真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非常严重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第一关没有过，那前面后面那两关更不要讲。也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得着那救赎的恩典？还是你跟你的邻居是一样的呢？跟你对面的邻居是一样的呢？或者是跟你的同事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是一样的呢？我想这些对我们来讲，我们必须要严正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接下来，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这些属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他们有这些共同的特质。第一个是罪得赦免，第二个是认识基督，第三个是胜过世界。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最重要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今天我们如何在生活的当中里头能够爱主，跟主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今天我们看见，当我们有爱世界的心的时候，爱神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如何能够让爱父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神呢？啊，这个是我们第三个要来关注的原则。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第一个要做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同志们要记住，这是在知识上的，在头脑上我们要认识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是今天在知识上我们必须从神的话语来学习，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既然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神的旨意要非常的关注。所以我们来看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有，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你所带领的这些学生团契的啊，这些年轻的同学们啊，其实他们最关注的就是第一个，他们毕业以后要去哪里啊？这是他们的工作上啊，要去哪里，在哪里找到好的工作。第二个呢，啊，去哪里找到好太太啊？这个是我相信他们是最关注的啊。我们看见了，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男怕入错。啊，对啦，中文不错啊，弟兄，虽然美国二三十年了哈，还记得哈，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啊。我们现在男也怕娶错娘的，有没有？OK，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关注啊。OK， 你的事业、你的婚姻啊，我们看见这些同学们非常的感受，到底我毕业以后，去哪里工作，找什么样的工作啊？让我能够飞黄腾达的 ，OK， 然后要找美娇娘啊，娶对了太太就可以怎么样，富敌三代 ，OK， 啊，这个要娶对太太才可以，叫男怕娶错娘 ，OK， 啊，所以呢，他们就用一句话来问长老啊，请问一下，神的旨意到底要我做什么啊？神的旨意要我娶谁啊？这有四五个选择，也是一个困扰来的。
有点一个
选择啊，对，那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才会这样，所以要罪得赦免 ，OK？ 那个罪得赦免是第一个 qualification， 对不对？是吧？你没有信主，我就不嫁给你，听过吗？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会对神的旨意有一个问题，哎，什么是神的旨意？你会听见很多的基督徒就挂在嘴边，哎，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话语，还记得我刚刚讲了吗？要从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旨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保罗讲的非常清楚。到底是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先来看第七节的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这么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如果你很关注神的旨意的话 ，OK， 一起来读第四章第七节，请。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这里很简单的讲，沾染污秽不沾染污秽跟成为圣洁是同样的。你说其实他就是在讲一件事情，使徒保罗就说，今天我们成为圣洁，就是神把我们从那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与神相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什么的呼召？要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成为圣洁。好了，那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他呼召我们出来，他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往前看，在第四章第三节就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对所有的圣徒，所有神的儿女，无论你是小子们，你是父老也好，或是少年人也好，都是一样的。凡是属神的儿女，这就是神对你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的地方，请。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邪。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远避淫邪是个负面的，严格讲起来这个所谓的远避淫邪就是在可能两件事情上，第一个可能是 physically 可能不要我们在淫乱的事情上有份，更要紧的是与神的关系。大家还记得吗？那五种世界里头有物质的世界里所讲到的可能就是身体上的淫乱的问题，但是还有更重要的道德的这个领域里头，我们看见在灵界里头，我们看见神更看重我们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有邪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也就是说远避淫邪有这两种可能性，但是正面的呢是不是跟第七节是一样的，要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你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吗？这是最基本的， It's basic for all， 就是怎么样要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在知识上，在我们的头脑上，我们很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弟兄姊妹们， You got it？ 还有没有问题的？我相信没有问题的吧。啊，所以呢将来你们有出了问题不关我的事了啊，我该讲的都讲了， OK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怎么样成为圣洁，远避淫邪，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灵命都不要有这些淫乱的事情啊，这是在我们头脑上自信上的。第二个部分，在情感上我们要学习的是要顺服神的旨意。那明白还不够，还要怎么样？还要顺服。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情感上面的情感的层次，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头脑知识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但是可能在态度上，可能在我们的情感上，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所以第二个，我们在第一步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还要怎么样？要顺服神的旨意。那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是个顺服实在是不容易的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谁是天生就很会顺服的，请举手一下。没有啊，那你们都跟我一样啊，我们有这个罪的本性啊，我们是 total depravity。 但是弟兄姊妹们，有一个秘诀帮助我们能够很快的、很喜乐的、很速度非常准确的去顺服我们的上帝的，那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那个动力就是我们今天对神的爱。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头约翰这么讲，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其实是不难的，但是要怎么样，那个关键就是要我们到底有没有爱他。我想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要我们的孩子遵守我们给他的一些规定，弟兄姊妹们，你给他的动机是什么？你今天遵守了这十条哈，遵守一条就给一块钱，所有遵守完了就是给十块钱，有这样的动机的吗？啊，或者是我们在学校给 assignments， 我们这些 professors 们啊，我们给学生 assignments 时候，你们有十个作业哈，一个作业是 10%， so you got it all 100%， you got A， 是这样子的吗？那个动机是什么？今天我们看见在这里约翰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是因为我们对他的爱，这个是最重要的、最有能力的动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步，我们要怎么样，在知识头脑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在情感上我们要怎么样，要顺服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要靠着这个爱他的动力，还有他爱我们的动力，让我们能够自然而然能够很喜乐的来顺服他的旨意。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成为圣洁，那个负面的就是刚刚讲的远避淫邪，就像在同一卷书第五章第十八节所讲的，就是不犯罪，保守我们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行动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那个不犯罪保守自己是每一天做的事情。今天你不会因为你在去年的 Christmas 12月25号2020年你不犯罪，你保守你自己，就能够保证你今天在11月21号2021年你不犯罪，你保守自己，这是每一天的工作。哇， 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觉，讲到这个每一天的工作，但是你们觉得容易做到吗？啊，我的手机呢有一个，因为我是那个三高组的哈，所以我的那个医生啊，就说你呀、啊，每天最起码走路走半个小时，走路走半个小时还不简单，我从这里走到厨房，再从厨房走回来，就已经十分钟了。他说 No, you have to continually， 就是一直走，同时走，然后走出汗来半个小时。我想半个小时，it's okay 啊，所以我就有一个 app 哈、啊，就在计算你的时间了。啊，今天很开心，因为心情好，马上就走了半个小时了。明天呢 ？I don't know， 因为可能你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外面下雨了，在室内，哎呀，没地方走。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每天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成圣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要做的。我们每一天都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每一天都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每一天还要活出神的旨意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是只有在感恩节感恩，在我们感恩节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在每一天的，让我们能够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最后能够活出神的旨意，不犯罪，保守我们自己，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才有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啊，圣洁的生活的模式。That's our lifestyle， 用英文来讲。Holiness is supposed to be your lifestyle.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你的 lifestyle 呢？弟兄姊妹们，第一个，再讲一次，你在知识上，你必须明白神要我们成为圣洁的旨意。第二个，在情感上，你要顺服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成为圣洁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愿意在行动上，这是突破情感以后，在行动上，我们有圣洁的行动，让我们成为这样的圣洁的行动，开始有每一天的操练。就像我讲的，每一天你走半个小时，久而久之哈，没有人催你啊。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以后啊，我给你保证，哎，没有人催你啊。就像我昨天，我跟我太太吃完饭了、啊，在那个 St. Mary Church 绕一圈啊，绕两圈，我太太说我要回家。还没有半个小时啊，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习惯了、啊。但是我 I have it， 所、so、以 I have to get it 30 minutes done， right？ 所以呢，半个小时，现在还有15分钟，你要回家啊。所以我到了 hotel， 回到 hotel， 我又在 hotel 那个走廊在走满半个小时啊，成为我的习惯。用什么买？同样的。圣洁的习惯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要去操练的。 And then become your habit， 当你有这样的 habit， 在每一天继续的过程当中，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成为你的生活模式， It becomes your lifestyle。 所以弟兄姊妹们，成为圣洁是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更爱主，不是只有在嘴巴上感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操练，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还记得吗？爱父的心就在我们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每一天啊，都能够也有这样的感恩的行动，更深层的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他建立那个生命的连结的关系，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主你自己每一天来陶造我们。我们感谢主你供应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需要，我们也感谢你每一天来看顾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的在你的保守里头，主啊，我们能够不犯罪，能够保守我们自己，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谨慎的能够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我们感谢主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叫我们每一天与你的爱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让我们每一天借着我们主在你面前的敬虔操练，使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圣洁的品格，让圣洁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模式，借着我们的生活能够结出那美好的果子，能够将荣耀要归给你，也使别人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